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已经提到，已经到了第六章、第七章。那其实我自己在尼希米上面有很多的学习哦。其实尼希米可能这卷书我已经读过很多很多遍，但是很少这么仔细的在字里面，在每一节里面去思考。那感谢主，我自己有很多的学习。那我都希望说，我们现在在建造，不是专看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一些要建造的。那当然主要是因为现在迦南教会我们在异象里面是要建造出来，是一个跨时代的健康的信仰的群体。那当然在教会的建造用尼希米来提醒或是带给弟兄姊妹动力，那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再说一遍，要注意听哦，这非常重要。因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很多需要建造的，我都希望你能找到应该要使命跟目标，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应该有一些要建造的，我都希望都有啊，没有就好再去寻找。我来建造的过程，勇气、坚定、智慧，应该都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契，或是在普世的每个教会都需要的。那今天我就还是鼓励大家去思考，我就说在你所认识的人，或是你从小到大所经历到的，无论是读书、工作、建立家庭，或是你看电影好了，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或看小说好了，就你看电影、看小说，或是真正的你自己，或是周围的人，你有没有看到说勇气、坚定跟智慧，的确是小说的人物、电影的人物、实际的人物所需要的？题目其实很简单，你自己看你自己，你到底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从小孩子开始，你是不是需要勇气、需要坚定、需要智慧？我想读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师母常常会笑我，一辈子读了好多好多的书，我从读了很多很多年，我读书可能读了二十年以上。那从读书、从工作、从侍奉，那勇气、坚定、智慧都少不了。那我在这里面有括号啊，就是说，也许你现在还不认识，还不是全然的认识上帝，还不是全然的认识这个信仰。但是我就挂号，但是一样你需要刚强壮胆，需要不害怕，遇到一个新的环境，接触一个新的人，都需要勇气。那你可能需要面对一个新的突破，也是需要勇气。举例来说，你们当中有人还不上主日学的，那我就需要你可能需要勇气，就勇敢的踏进去主日学教室，跟老师跟同学一起来上，其实那就是勇气哦。很小的一件事你就知道需要勇气哦。那坚定了，在动荡的生活，在动荡的世界里面不动摇。那我就说礼拜三祷告会最清楚了，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为世界来祷告。那在世界祷告里面，我大概都会拿出来一样，是在世界里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世界是在动荡当中。我想你们如果关心世界的局势，应该都很清楚我在说什么。那需要的智慧，我挂号都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那即使你还不认识，还不是全然的认识神，但是你要选择正确的路，要做对的事，要做对的决定，那还是需要智慧。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我早上又收到我以前的学生，他们说：“老师，你现在到底几岁？”因为我30年前教他们，30年前的学生，那他们在预备我明年3月回去。他们要开同学会，那就希望常常好，今天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很有智慧。他们就照了一张像，是几年前的，大概20-30个人，我班上大概有75个人。他们就把它标，这个孩子就把它标1、2、2一直到18号，标出来。老师你先认这18个人是谁。那后面有一个 Word 的档案，把18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开始要来考我了，开始。那就知道说，哇，原来你在开始，你看我教他们教了6年，当时做这样的决定，我去教他们，然后再过了30几年，你看那学生还是在想念老师。其实有的可能我30几年都没见面， 但在里面就享受说，因为认识神，因为明白神的心意，我告诉过你们，我第一志愿就是要回去当老师，所以就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教了六年。那经过三十几年，我都希望说，对他们的生命还是能带来一些祝福跟影响。勇气、坚定、智慧。那我喜欢看电影，那每一个电影里面，我想免不了勇气、坚定、智慧。我喜欢看战争片，那战争片里面一定是要有勇气，一定要有坚定，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你那个意志不能动摇。我喜欢看战争片。那智慧不是靠武器，不是靠你所谓的那个蛮力，那智慧常常在整个这个战争片里面都需要，所以要还是要安静下来。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在每一样生命的阶段里面，你的勇气、你的坚定、你的智慧都在增加？我希望见到你有没有勇气，更多的勇气去面对困难，不害怕。你有没有更多的勇气去学习新的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东西？那是要需要勇气的。那你有没有坚定，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说船啊，船会摇来摇去，在雅各书，好，在福音书，你看到船摇来摇去，可是你是不是坚定不动摇？当整个工作的环境在变化，世界的经济在变化，你会不会挂心？这个挂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所谓的言行举止，或是影响到你的生活？那就带到神面前。那智慧大概是整本圣经在66卷里面，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可以看到智慧在当中，一直到启示录，你要选择你要敬拜的到底是哪一边，一直到启示录还是在讲智慧，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好，今天到了尼希米记第六章，今天号称要讲两章了，那第七章我就只选了两节哦，就六章七章，那还是我来读哦，那我就列出来六章一到九节吧，我就来念一到九节。六章一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就很像那个电视剧哦，你可以看到里面应该不会亚于什么甄嬛传哦，在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一样哦。那第五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治，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是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一起来读，来。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说今天你在今天，如果还是有害怕，还是有惧怕，那我想今天的经节或是今天的尼希米的那个表现跟反应，可以成我们很好很好的祝福。好，我们就低头祷告，为自己，为自己的勇气，为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能持守能在这世上不动摇，为这样先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慈悲的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呼召我们这些儿子女儿，还有一些可能还在寻找你， 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只是要亲近你，不只是要来仰望你的荣美，不只是要来敬拜赞美，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歌声、我们的声音献给你。主，你要把真理告诉我，这真理带着能力，这真理带着生命的祝福。主，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的话语，每一字每一句都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里面产生就像炸药那个爆炸的能力，翻转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眼光，翻转我们所看重，让把生命的一切，把自己，把周围的人都能带到神面前。求神把那属天的智慧，把属天的勇气，把在你里面那不改变的心赏赐给我们。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还是担心有人第一次来，那我们就说尼西米是犹大人的后裔，那应该是出生在波斯王国，那祖先就被波斯的这些王或是军人掳到了这个波斯所在的地方。那尼西米在那边长大之后成为波斯王的酒政官，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波斯王要喝的酒都要经过他鉴定，就要经过他判断到底有没有毒在当中，所以他的身份地位非常重要。那有一天尼西米就听到了同胞带回来的信息，说耶路撒冷的状况。那可是他为什么那么关心？为什么那么关心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关心他的同胞？但其实这里面并没有记载，但是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哦。那尼西米就回应来自神的呼召，这呼召就是说来建造吧，透过这些人，上帝对他说回来吧，带一些人回来吧，所以他就带一些人回去耶路撒冷，经过王的允许，经过王的所谓的供应，他蛮多需要的东西，他带领一些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中间遇到许多人的拦阻，周围的人里面的人的拦阻，但是他和这些同胞和这些百姓们一起在打造的人就倚靠神，然后一起努力，那城墙的工作快完成了，很多神的祝福在这当中。那这都是历史上的故事，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哦，这是历史上的故事，这个跟电影《三百》里面也有关系哈。我们说王跟那个《三百》里面的王是父子的关系哈，所以我以前也谈过。好，城墙快修好了。那我上次有说过，你如果能在每次你心里面都很享受，那有些话如果你记得。工程做到一半的时候可能是最疲惫的时候，包括你们在上班在经营很多事，在一半的时候是很容易疲惫，所以在中间一半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声音出来。那现在工程快完成了，它快完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挑战，因为快完成你会松懈啊，快完成就啊快完了，快完成，所以要特别小心。再念一遍好，撒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城墙，所以那个敌人们也一直在观看，他们从外面看，哎，这城墙真的快修好。那么开始他们会有一些动作，那这里面有一句说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很有意思。因为你在第四章的时候，那些人说他们这些人怎么能建城墙呢，怎么能修城墙呢，他们所修的连狐狸这种动作轻巧的一上去也都会倒下去，这里说也必迟到，所以敌人们在笑。那如果我们现今就会反应啊，就反击啊，就周围有人对我们怎样，我们开始不满了，可是用事实来证明，经过在若干天一个多月之后，很难相信的速度，城墙已经快建好了，而且没有破裂之处，所以就用事实来证明，用事实来打消敌人的那个耻笑讥笑，说啊，你们这些是没有用的，建不好的，可是现在建好了。那在这接下来敌人会有动作，那自己的同胞也有一些被收买的，有一些动作。那城墙真的完成之后， 还有接下来要进行的。那今天就会讲到一点点要进行的事。在这当中，我还是希望我们学习尼西米的一些特质。这个特质在今天，在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些特质还是我们需要的。好，当然不止前面三样，我只是量力取三样。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更多的特质，可以从尼西米身上看到。啊，第一个，在第一个部分，敌人的计谋，那尼西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参巴拉和祭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好，所以他做了四次的邀请，做了四次邀请说，来吧，来吧，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吧，来看我们吧，来约一下会吧，来见面吧。那约在可能在耶路撒冷在西北边的一个地方，叫安罗平原的一个村庄。那他们想害我，所以尼西米知道。所以在这四次里面，尼西米的回答都一样，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四次的回答都一样，他们四次来叫人要去跟他见面，但是他四次的回答说，我现在在建造，在做这个大的工程，我怎么能下去呢？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回答，因为事实上就是在建造，但是因为建造，他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说，我不去见你。这今天你们在上班的都可以学习，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回答一些问题，可能有时候第四次第三次大概第三次我们可能就开始不耐烦，可是你可以看到尼西米为什么这边会特别，他自己描写说，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尼西米是一个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特质，是我们今天现代人很需要去学习的。他特别描述自己，第五次第四次前四次都一样，第五次换的方式，第五次他差人写信了。那尼西米在写的时候又说未封的信，未封的信其实那时候的信都要封起来，可是未封的信就告诉说大家可以看，那这个看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一看下来就会带出来一些挑战。所以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穆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你看他就希望大家都看到，因为没有风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说，哇，这个尼西米要造反，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第五次的时候他换的方式就开始在做诬告，在传递谣言，就尼西米要造反。然后他信里写着说，不是有见证人而已哦，你看有见证人哦，这个加斯穆，然后王也知道，那王抬出来就惨，因为波斯王一知道，波斯王是非常在意，所以有人想要做王。那波斯王的残暴，我想你们电影都看过。所以第五次用了新的方式，用威胁恐吓，用制造谣言，而且要更多人能知道这个谣言，那尼西米就没办法站立得住。这是第五次，前面四次，然后第五次不一样，这蛮有意思的哦。那这次尼西米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你都可以想了，如果第五次这样，你要怎么反应？如果你是尼西米的话，那尼西米就很直接说，非常有勇气，他就直接说，你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捏造的，就说不是事实，是你们这些人捏造的。那第九节一样的，跟前面的意思一样，就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因为要尼西米害怕。那尼西米害怕有什么作用呢？尼西米害怕就会逃走，这些工程就没有办法继续，那个城墙就最后没办法完成，因为你可以看到等一下门还没有安上去，那门还没有安上去当然就没办法做防卫的工作。所以其实敌人就是要尼西米害怕，要尼西米逃走，那逃走整个工程就没办法完成。你可以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工作就不能 complete。那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说因为害怕，因为逃走，那因为这样 我们所做的工就不能完成，那非常可惜。所以尼西米的回应，尼西米也知道，尼西米也直接告诉他们。那是不是就只有这样？那时候这样还当然还没有产生所谓从天上来的能力。第二节的后面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大声读第九节，特别后面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尼西米的祷告这里这么短？你看只有几个字，中文啊，三六十个字。上帝啊，求你坚固，翻译了哈，中文翻译出来就只有十个字。那我想的蛮多的，在这一节里面，因为他说他要使我们害怕，意思要使所有的在建造的这些，包括尼西米，包括这些百姓，要让大家害怕。可是他为什么会说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还去看了一下，在原文里面的确就只有我的手。那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大家都在软弱当中啊，大家在害怕当中，因为威胁，那个威胁已经存在，而且外面这些势力非常强大，而且他们又提到王，那当然更应该害怕，波斯王更应该害怕。可是你看大家都在害怕，可是尼西米偏偏写说祷告是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我就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也要思考。那是不是就是说，可能对尼西米而言，敌人要攻击的就是我，因为都是在攻击他，那更需要神来坚固他的手，或是说在整个建造过程中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神就给他这样的角色，因为他稳定军心，而且这些人可能都看着他，为他马首是瞻，所以他就说，神啊，这些百姓们他们可能很容易动摇，但是我绝对不能动摇，因为我要带领他们，我要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他这里的祷告就是，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看见？你们呢，周围是不是有人在看着你，有人在依赖着你，希望你带领他们？那这个不要害怕，不要说啊，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做榜样，为什么我要带领这些人，为什么我要这些人要在我的那个旁边，不，他们不自己不站出来。可是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直接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你可以再看读详细一点，其实我有看哈，就是看这一节，你看这里写惧怕，这里写软弱，让功不能成就。所以这句话的，你可以看原文哦，刚这个其实原文说刚强坚定我的手，刚好是对付那些惧怕软弱不能成就，刚好这个祷告很简单的祷告是对付前面那些敌人的诡计。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哦，惧怕，然后呢手软弱，工程就不要再完成了，因为手软了怎么再继续建造了。但是他的祷告就是说，神啊，试下你的能力，让我的手稳固不动摇，让我不害怕，让我刚强，就刚好对付软弱，对付害怕，对付半途而废这些事。所以很有智慧哦，你看他的祷告虽然是很简单，但只要你去看字里行间，去看原文的意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一个祷告。周五晚上活水团契在谈祷告，那你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祷告就是这样简单直接。往下，那今天的环境我刚刚说的，可能蛮有一些人可能在担心，在惧怕当中。那你说张哥，你有没有在担心惧怕？应该说是很少，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样好像我是 Superman， 好像怪怪的。有时候会想，会担心害怕，比如说我就会想说，那如果我退休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要去哪里呢？那如果生活遇到困难挑战怎么办呢？那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以后你们这些孩子不乖怎么办呢？ 如果新的牧师来，你们不跟他配合，那怎么办呢？那其实就有时候就会这样的担心害怕。这时候就跟神说：“神，你坚定我的手，坚定我的心，坚定我的脚步，让我不动摇，不会在撒旦的攻击中担心害怕。”那我就希望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在这样的，就把这个祷告带回去吧。很简单的，应该都会吧。神啊，求你坚定我的手，坚定我的心，坚定我的意念，坚定我的脚步，不要动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27，来，一起来读，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赏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主，那耶稣基督这样说，我要把平安留给你们，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确会因为困难，因为会因为一些所谓的未知，我们会担心害怕。那主耶稣基督对他的百姓，对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就告诉我们说，平安已经给你们。我礼拜五跟一些活水弟兄姊妹说，那个平安已经给我们，不是我们还要去找。这里说的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你怎么在抓住这样的那个信心，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在里面一点一滴的操练，你当越倚靠，越抓住神的平安，或是应该说让神的平安能活出来，在你生命产生影响力，那你的害怕就会越来越减少。所以生命其实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不是说忽然间有一天我就不再害怕，这可能是一个生命学习的过程。所以对神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活出平安的生命。那如果你还不能活出平安的生命，那你就回去再对神的信心再去寻找，跟神求，然后再去抓住神的应许，然后把那个平安再找出来。所以这两样其实可能很难分前后。那我就希望说，我们的惧怕越来越减少。那就想在我本来在准备的，就是说其实要预备跟你们分享谁的例子。本来我昨天在想刘牧师，就是以前带领我们的刘牧师的见证。那后来又想到，早上又想到玛丽卡，怎么在玛丽卡生命的最后，就我那个小车子的主人，在生命的最后，他怎么在神里面找到平安，忠心的侍奉，享受侍奉，在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去参加诗班。那早上在开车，我就想分享我哥哥，分享我大哥。上礼拜你们都有看到我大哥，其实大哥，我大嫂在跟我大哥结婚后，大哥都在忙碌，在外国，在国外做生意哦。那跟大嫂相聚的时间不是很多。那大嫂因为有气喘，长期的气喘，所以有一天就痰哽住了那个喉咙，然后就缺氧，所以植物人大概有3-4年之久。我昨天有一个跟一个弟兄姊妹写 email 给他，跟他分享要建造这个弟兄姊妹的信心。我说大哥比较最大的挑战的时候是大嫂在医院里面24小时看护，然后三个女儿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哥在国外，所以一家五个人分不同的地方。老大是跟我们住，老大就在这里跟我们住。那是可能是大哥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挑战。可是在这里面就是说，大哥怎么去抓住神的应许，怎么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找那享受平安所带出来的能力跟祝福。因为大哥是我们在我们家就像爸爸一样，对我们的这些弟弟妹非常非常照顾。我想我跟一些人分享过，但是那段时间给我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嫂跟我非常好，大嫂非常疼我哦。那我在大嫂家住过1-2年，所以跟大嫂关系又更亲密，那知道他们家，知道三个孩子。可是你看现在三个孩子，有两个女儿现在在做那个全职的传道人或是宣教的事工，那老大现在在这里。所以大哥就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怎么在神的平安里面去胜过所谓的世界要带给他的害怕。你们上礼拜有看到我大哥，所以我最后用大哥的例子，怎么在神的带领保护看顾安慰底下，把那个平安活出来，那祝福周围的人。好，敌人的另一个计谋， 往下继续看，在第十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蒂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所以你看他到那个家，可能有人就邀请他去他家，那这个应该是他熟悉的人。那这个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那时他闭门不出，但是可能就来约他去。然后他说，我们不如在上帝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同胞出面了，自己的同胞出面说，来吧，来我家吧，来我家吧。那来我家开会的时候，他在这聊说，那我们就躲到圣殿里面去吧，因为那些人要来杀你，我们就在圣殿里面见面，那我也会跟你去。那可想而知，这个人应该是祭司哦，可以到圣殿里面，这个人应该是祭司，可能有某些的地位在这当中。然后他就对要对尼西米产生害怕，那产生害怕要他进到圣殿，我们就躲到里面去，把门关起来，他们要怎么杀都杀不了你，而且我在那边也会陪你。那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描述，其实底下会说，其实他是被 hire 被雇佣的，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写这一段？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来，一起来读，来。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因为我现在过去这段时间都在想尼西米，所以我最近在想尼西米说，尼西米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哦，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角色，在神眼前，在敌人眼前，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非常清楚。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去领受，应该去享受的，对自己的定位，在神面前的定位，在世界，在物质面前的定位，在旁边的人面前的定位，今天的人要清楚，你才不会走偏，才不会动摇，才不会过度膨胀自己，也才不会看清自己。所以你看他怎么说呢？你看他就跟那个人怎么说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像我这样的人到底是怎样？而且下面又讲了一句，像我的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里，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前面像我这样的人，神的仆人，你可以在第一章第六节看到，如果是神的仆人，那神没有叫我逃跑，主人没有叫我逃跑，我怎么逃跑？那神会保护啊，我的主人应该要保护我。那神呼召我的使命，回到这里的使命，那个呼召是清楚的，使命还没有完成，那我怎么能逃跑？他很清楚哦，一定要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享受这尼西米给我们的所谓的祝福跟提醒。那下面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因为他知道他不是祭司，他不能进入到圣殿里面，所以即使是逃命他也不会进去，不会因为要逃命他就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所以他不要犯罪，他不要因为害怕就逃到里面去。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讲了两次，那对尼西米是不一样的，所谓的要阐述出来是不一样的那个认知跟不一样的决定跟行动。神的仆人，我为什么要这样？神的使者，神差派的工人，为什么我要逃跑？那我不是祭司，我不是神所允许可以进入到圣殿里面，那为什么我要进入圣殿？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他说我不进去，很有意思，对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坚定的认知，坚定的行动。那可能其实我还是在想，因为想的蛮多，就说他一直在异邦，在波斯的地方，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认知呢？我非常好奇，是不是他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们非常清楚的告诉他这些事，不然他为什么会知道？那就回到家庭的信仰教育，弟兄姊妹们， 注意看，为什么他会知道？在那边生长，在那边长大了，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知道说不应该犯罪，不应该进到圣殿里面？那这是我一直受到激励的地方。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补充说明，你心里补充说：“我看明上帝没有差遣他，没有差遣这位祭司，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这原文是说，就是雇了他，付钱给他，付钱给我的同胞，付钱给一位祭司，他收了钱。那会买他的缘故是又是一样叫我害怕，然后后面说的。要依从他的意思犯罪，做神不喜悦的事。好，不要把犯罪想得太复杂，神不喜悦的事就是犯罪。那犯罪的最后还有一加了一句，因为他们好传扬恶言来毁谤我，因为我进去，因为我犯罪做神不喜悦的事。那这些人就用这样来攻击我，用这样的名来说，你看尼西米什么神所差派的，那这还不是一样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敌人很厉害，敌人会叫我们做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重要的事，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尼西米不是这样，尼西米知道说，神不喜悦的事就是神不喜悦的事，就不应该做，即使为了安全。所以你可以看到智慧，看到坚定，不受到即使自己的同胞祭司来说，他还是坚定不移。但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要进去，我不要犯罪。我们主日每一次都在用主导文来作为我们在奉献祷告的结束。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是用新译本，要跟神求，因为很厉害。你看刚刚那敌人非常厉害，说的不着痕迹，而且讲的好像蛮有道理。但是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一起来读。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而是从世界来。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遇到像尼西米这样的所谓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犯罪，但是今天有太多这样的声音吸引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的目光，吸引我们所做的事。这里面有说世界上的事有哪几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这都是今天在把我们带到不合神心意的这个道路上面。尼西米说远离这些吧，我不要进去这里面。那要跟神说，神你就带领我不要进入，不要陷入这个试探里面。那其实在华语曾经有一对男女朋友非常好的见证，他们就是三个，我们两个在结婚前一定不会单独出游，不会到外面去住，会单独出游但是不会在那边过夜。就是他们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那他们还直接跟我讲，那我就蛮受感动，我还记得蛮久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所以他们不要落入试探，不要在外面过夜，然后在里面有这样的试探。这是华语的弟兄姊妹的见证。那你们会问说，他们还在华语吗？我不告诉你们，不要想太多，见证就见证，你管那么多干嘛？那是很好很好的见证，在今天这个世代，那这是神给我们。给将来将会很棒的祝福。好，建造完成，有智慧的安排。从尼西米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特质，是你我所需要，我也很特别特别需要当中的很多的东西哦。那现在建造完成，尼西米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来看？六章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很难相信的。耶路撒冷的城墙修了五十二天，以前不知道破坏到什么情况。尼西米有去勘察地形，那你看花了五十二天就修完了，这个美好的见证。 我鼓励你们在公司在所到的地方用什么来做见证，用你建造的工程来做见证，不要嘴巴用什么讲，那个都是其次，那也很重要，但是用你建造出来的工程，用你的生命，那是最好的见证。就这样，你看就是这样，五十二天盖好了，尼希米和做工的人专心同心一起努力，大家一起打拼。那尼希米当然在当中有很好很好的榜样，他还要在兼具带领、兼具规划、兼具抵抗外面这些人的声音，要把这些同胞们保护得非常好，他也要保护自己。那同时他要负责带动祷告的角色，然后自己成为榜样，祷告的榜样。他战胜的敌人，你看敌人本来要他害怕，结果我这个敌人自己害怕，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你可以看原文，原文更有意思了。这些人真的，其实原文是说他们的信心就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就丧失，原文其实意思是这样。所以这是最好的见证，最好的榜样，你要去跟旁边的人说我们的信仰多好，我们的信仰对我的生命多大的帮助，你就活出来吧，就活出来，就是最好最好的见证。他们都看得到了，像这里他们都看得到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来，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前面我没有把点点点写出来，那后面我用很大很大的字，用底线，用，因为我不太会用框框了，我只会用这样，希望你们原谅我。因为见这工作完全是出乎我们的上帝。其实伊利米没有说我们多厉害，没有说我们这一群人多厉害，没有说我是非常审慎的，我非常会规划的，我非常知道这工程要怎么造怎么盖。那可是他就说，因为见到这工作完全是出自神，非常有意思。所谓的属灵里面的领导，可是他说他自己是仆人，那我们今天说他是领袖，他是元帅，他是带领者，没关系。但是他说这都不是我多厉害，不是我们多厉害，因为所有的工作完成都是出自神。这他的认知非常清楚，我说他的定位，对自己定位是非常清楚。那可是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在做，我们都说哇，我自己好厉害。因为在湾区要你自己在公司，很多公司要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哦，那你自己打分数，通常会稍稍膨胀自己一下，要给老板看。我们以前是要先打自己分数，然后再去打别人的分数，那会很多挑战。打我们自己分数要先说我要加多少分，那打别人的分数，那如果减太多分，那个人以后看到我怎么办，就很多东西要去思考。但是尼希米就是这样，所有的这些所谓今天的完成，所谓的这些过程的保护，所有这些所谓非常美好的见证，但其实都是出自神，神供应，神保护，神带领，神赏赐，很好的祝福。七章一节二节，来，我们再来读，来，往下一起来读。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长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贵重。建好了开始要安排人，他不能盖好就没有人，所以开始从你看守门的、守城门，那守城门可能需要蛮多的人，把那个歌唱的和利未人都派来做支援，他非常有智慧，有守门的，但是在里面把圣殿的一些侍奉的加进来在守门里面，然后再来管理耶路撒冷，他叫了两个人，但当原文里面有的会说是一个人，那没关系，我们就还是用两个人来看。他的弟兄非常了解，他的弟兄来报告这个耶路撒冷消息的，他的弟兄还有另外一个哈拿尼亚， integrity 是原文，其实就是非常坚定，非常忠心，他跟他非常类似，跟他的这个兄弟非常类似， 忠信，忠信鉴定，然后重要的另外一个非常敬畏神，我们都一直在讲敬畏神。这个弟兄是不做神不喜悦的事，在神面前站立得稳，所以派两个人来管理耶路撒冷。所以开始他不止建造，不止建造，不止安定民心，还要再安排人。那安排人，他要认识这些人，认识这些人，他要跟他们很多的相处，让他去找到他们的品格可以信任的，他就安排了这些人从守城门，然后再来就是管理整个耶路撒冷。他没有这样就走了，继续在做硬体之外人或是软体的安插。迦南的意象，其实我回到意象，健康的跨世代群体，到底我们今天这个群体，你我周围的这些人，这群人是不是常常祷告？今天所看到的尼希米，是按神的心意去行？这群人是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现在在做建造。这群人是不是靠主刚强？这群人是不是信心是不会动摇？那没有我们就要建造，那有的就为这些人感恩。那这群人是不是忠心，在工作上忠心，在家庭里面忠心，然后在侍奉里面忠心？那这群人是彼此扶持，就像尼希米跟他周围的这些一起同工的这些百姓一样。那其实我就说，如果你的家、你的公司有尼希米，像尼希米可以信任的哈拿尼、哈拿尼亚，多棒！你自己的公司，现在你们在公司工作，有没有找到这样同心同行，有这些可能特质？那如果说基督徒，或者说你可以把福音跟他一起分享，可以跟他一起祷告，那你这个部门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可能是旁人所没办法得到的一些祝福。那感谢主，我在上班的地方就有这样的祝福，我在第三个公司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祝福。我们八个人一组，那有六个是基督徒，在我那个部门工作的时候，那很受神的祝福。迦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一群人像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这样？那最后来看结论，尼希米的生命，尼希米的态度。今天我就记，你就什么都不记得，就记得这三句：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放在你的祷告当中。难过、动摇、害怕的时候，就用这样祷告。然后再来认知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里面保全生命呢？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做神不喜悦的事呢？你把后面这个换一下，像我这样的人岂能从神给我的使命托付逃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神不喜悦的事呢？你就去把后面换一下。然后再来，所有一切的完成成就归荣耀给神，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放在你的头脑当中，不要骄傲，不要自负，不要把自己膨胀，因为我们是神的器皿，但是神是完成的，我们是在当中实践与神同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智慧、坚定、勇敢、谦卑、远离罪，太多的东西，我只是举了前面三样，智慧、坚定加勇气。最后再讲到意象，那我用约书亚记来说，我们一起来读24章23节24节，好，一起来读。来，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听从他的话。那其实我一直在想，这是我早上才加进去，早上我起来再把它加进去。而且是我们周间在跟传道人在跟牧者跟那个长老分享的时候用的经节，就在这里面，约书亚在最后，约书亚是非常非常勇敢的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这已经进到迦南美地，在迦南美地带领百姓做征战，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他跟百姓说，跟所有的百姓说，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你们要不要随你们？但是他说，你们应该要除掉，因为在中间可能蛮多人去接触、去拜偶像、拜外邦的神。那他说，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然后百姓回来，耶和华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听从他的话。 所以耶稣亚自己有这样的看见，在最后他跟百姓有这样的所谓的吩咐，带着勇气，带着坚定，希望他的这个百姓们也能这样。那最后这个约瑟还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背下来这一句哦，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背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没有列出来，所以都希望说今天迦南在建造意象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迦南是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决心，我们这个家应该要一群人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侍奉神，听神的话，然后有这样的誓约坚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思考与行动，思考我是个靠主勇敢的人吗？问你自己，不是自己勇敢，是靠主勇敢。遇到困难或挑战的时候，向神求能力，勇敢去面对战胜这样的困难跟挑战。那神不喜悦的是坚定的远离他们。可能你会觉得太多的事，那你就选一两样，你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事，那就把这个求神让我给我力量可以坚定的远离，这先选一两样。那思考与行动还是每一次都要寄回去哦，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思考慢慢的有肯定说，在神面前我是勇敢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尼希米赏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生命美好的见证，他带领这些犹大人打胜仗，但最后他并不归功自己，归荣耀给神。主，让我们享受你心里面很多的特质，在神面前刚强壮胆，持守不改变，他远离罪，他谦卑自己，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他敬畏耶和华为开端，用神所赏赐他的智慧去决定，去面对，去处理事情。主，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享受尼希米的特质，我们也能培育出来这些特质，这些特质要来建造迦南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建造我们的公司，建造我们的同事，用我们的生命就像尼希米这样有使命，享受每一天在神面前的丰富，享受神赏赐给我们的平安，刚强壮胆不惧怕。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